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在收音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耕耘栽种，结更多的果实，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天主父。在这两次我们都在谈到的是祈祷，祈祷本身其实真的说是天主的召教，他召教每一个人能够跟他相遇，召教每一个人能够跟他对话。但是也因为远祖父母他们就是违背了天主的旨意，所以从此被赶出乐园，然后人跟天主之间就没有什么机会说我跟他面对面的谈话。所以为犹太人来讲，就是他们只要觉得说今天我跟天主面对面，我看到了天主，那我就会死。所以天主在这个情况下他还是要召教一些他要找的人。好，所以我们在前一回开始讲到的就是亚巴郎。好，就是亚巴郎他是天主特选的，也是救恩史的开始，就是说从亚巴郎开始，天主不断的就是说我们说是布局啊，就这个局面一直这样下来，一直到最后耶稣基督来。所以透过很多的先知告诉我们，他们将来要来的那个人，他们指向的那个人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最后耶稣基督自己就来了，好，成为人降生到世界上。所以前一回刚好讲到说亚巴郎他的代祷，他也是为我们大家祈祷的榜样。所以在创世纪18章16节到33节，因为天主要毁灭那个索多玛和哈摩拉，因为这两个城做尽了坏事，所以当他要毁灭这个的时候，亚巴郎想起我自己的侄子罗特在这个城啊，那怎么办，就是要求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救出来。所以在这段记载中大家都会看到他不断的一直就是说，如果有50个义人，你如果在这城里找到50个义人，你还要把这个城给毁灭吗？那天主就说，如果找到50个我就不毁灭。这个亚巴郎心里想，哪有50个，那他45个呢？天主说45个我也不毁灭。所以一直讲到最后就说还有10个呢，如果还有10个找得到1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最后就是只有那个罗特一家人，罗特和他太太和2个女儿其他的就说就这只有这4个人。那最后就说他们这个城被毁灭的时候，他们4个人逃出来。可是罗特的太太他还是不相信，说哎，这是天主的意思吗？还是因为说我是我的先生罗特他才有这个本事，所以天主放我们出来。所以他回头他不相信天主，他回头看的时候结果他就变成了个岩柱。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和天主之间，就是我们跟天主之间的祈祷，我们是不是信，我们相不相信。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祈祷忽然之间从别人的口中说出的时候你还不信也不行。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也跟在这个节目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奇思幻想的人，就常常会东想西想。那因为在家里排行老四，前面3个姐姐，后面1个妹妹，2个弟弟，这夹在中间的第4个应该在家里是没什么人要重视。那姐姐带着你也觉得你太小，那弟弟妹妹又觉得根本跟你不可能，所以就变成一个人很孤单。他们前面三个姐姐出去玩就很不喜欢带着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累赘。那我常常就会说自己一个人躺到床上，我就会看到天花板， 我看到天花板上面，上面就是有很，我会自己幻想说，啊，上面有小人国啊，有小汽车，有小脚踏车等等等。所以因为自己的这个性，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在圣堂里啊，就自己坐到圣体柜前面，就会跟耶稣随便谈啊，随便讲。所以我记得我当时也跟大家谈过，我说耶稣当时跟他跟耶稣讲说他四十多岁吧，我跟耶稣说，我说你才33岁哈，我已经四十多岁，所以我可以做你的姐姐。这个其实你只是觉得说你自己在那里应该说胡思乱想随便说，我说我可以做你的姐姐，我说你因为你是独生子，所以独生子一定很可怜啊，家里没有人陪你玩呐、啊。然后你的爸爸甚若瑟，他要出去赚钱啊，就是说要去做工才能够养活你们。那圣母一定也很忙，要很多家事要做。那你一个人嘞？我说那我就可以送你去上幼稚园呐、啊，接你回来啊，等等等。我说我也可以教你写字，我说你不要在地上一直画，教你写字。我说这样你就可以学中国人的毛笔字，那也不要光读圣咏，而圣咏也很无聊吧。可以读一下唐诗啊、宋词等等，就是自己一个人哈，就是胡思乱想的在那里讲。哎，有一天在另外一个姐妹的口中说出这个事情来的时候，你才会吓一大跳。因为她来找我，那我把她带到圣堂，我说你其实你很多问题我没有办法答复你。我说你把就说我们把耶稣当做我们的家人，好，我们可以跟他谈。那这个姐妹她参加圣神同祷会，她有好几种不同的神恩。有的时候我会台风要来之前或者不来，我还会打电话问他，我说你问耶稣这台风要不要来啊？那祈祷之后他一个多小时以后他打电话跟我说那台风今天会来，就说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就说诶，他为什么马上祈祷耶稣就回答他，可是他会有很多问题来问我。所以我就觉得，我说你不是有很多神恩吗，我说其实我自己啊是没有这么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就带他到教堂去，就坐在圣体柜前，就跟他讲说把耶稣，我说你把耶稣当成你的家人，你跟他谈，他才能够跟你解决问题。那这时候他说了这个话，我才吓了一跳。他说哦，耶稣刚刚跟我讲你是他的姐姐哈，你还要教他唐诗宋词，还要去教他写毛笔字等等。因为这样子的从他口里说出来的，我才忽然的感觉到，哎呦，我不能在耶稣面前随便说话。因为我们跟他，就说他的渴望也许是渴望我们去跟他聊天吧。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位主教也说，假如你坐在他的面前你胡思乱想，你就告诉耶稣说，耶稣啊，我把我的胡思乱想通通交给你，你就跟着我的胡思乱想一起去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有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有时候不晓得说到哪里去，或者他自己在那里编一些歌随便唱，你也觉得蛮有趣的哈，跟他一起走。这不就是祈祷吗？我们跟天父也是这样子，就是我把我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我去跟你讲，那天父当然都知道。所以他和我们的这个对谈哈，和我们的这个即使说我们不说话，我们面对面的面对面的，就是说你看着我看着你，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相遇。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就是说我现在想吧，就比如说他的名字叫做 John， 那他是一个农夫啊，他在稻田里工作，他每次到了12点啊要用餐的时候，他就会走到就会经过附近的一个圣堂，那一个圣堂他每次都会在门口跟耶稣说，他就说耶稣你好哈，我要去用午餐了。就是说我叫他说耶稣我叫 John， 好，耶稣你好，我要去用餐。他每天都是这样讲讲讲。那有一次他后来生病住在医院里，那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他就要医院的床位旁边都会放一张椅子，那他就说那个椅子你们不要坐哈，他说耶稣每次中午会来，那人家都觉得他很奇怪，谁也没看到耶稣，但是耶稣每一天中午12点会来这里看他。然后他说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那耶稣就跟他说，这样我就是耶稣，好，我每天中午来看你，因为这都是他跟耶稣说的话，耶稣我是这样，然后耶稣告诉他说，这样我是耶稣，所以他把那个位子就一直留在那边，他说耶稣每天12点钟会来。那后来他走了，好，这个人后来就是说走了，那我们当然相信说耶稣来接他走。所以这种关系，他虽然说每天经过圣堂他也没有看到耶稣，可是他就知道说耶稣活生生的在 哈、啊，就是在那个圣体坎里，所以他才会说这样子的话。那有一次，我记得也是神父讲的，说一个故事，不记得是哪一个圣人，啊，就是他自己的，就是说天资比较那个愚钝，那他也不会读很多书，可是他会玩把戏，他会拿手上丢个四五个球，哈，上上下下在他手上玩，所以后来他到修院去修道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跟耶稣说话，啊，那别的修士们都笑他说，都笑他讲他说，你又不聪明，哈，又不会说什么，啊，看不起他，所以他每天半夜哈，他就会起来，自己就会走到哈，自己就会走到圣体坎前去陪耶稣。他的院长就很奇怪，这个小孩怎么每一天半夜会爬起来？他有一天就半夜就跟着这个孩子去，一看，哎，他怎么走到圣堂，然后在耶稣的圣体坎前头。他就看到他跟耶稣说话，他说，耶稣啊，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会把戏，我会丢这五个球，我丢给你看，我表演给你看。好，他就把这球上上下下在那里表演，他每天晚上用这样的方式去跟耶稣交谈。所以让我们很感动的就是说，这个赤子之心其实跟天主说话不是说要长篇大论，他老早就知道长篇大论，那我们只是说把我们心里要讲的话去跟他谈。所以在讲到在讲到就是旧约中的这些，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到那个亚巴郎哈，他奉献他的儿子伊撒格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创世纪22章第8节，当他们一直在走这条路，好，天主要他去奉献他的儿子的时候，难道亚巴郎心里没有一些不情愿吗？啊，因为我们在别的书上看到亚巴郎说，我并不是独生子啊，我有两个儿子啊。那结果最后他想到的是那个伊斯玛尔，然后我还有一个儿子，可是天主就说我要的是这个伊撒格，哈，这个才是我要的。所以为亚巴郎说把他奉献的时候，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他心里的那种就是那种没有低估吗？当然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就讲说他就是一个祈祷，他一定会把他心里所想的哈去跟天主讲，我就这么情愿。当然我们知道说他是信仰之父，他相信亚巴郎，可是当我们在，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选那个灵修课的时候，修女她特别在讲到这一段，她说比如说她在那里捆她的驴，好，要把伊撒格带去的时候，她说她一定在那捆驴的时候，她不会说快快的捆，快快的走，她说她慢慢的在那里捆那个驴，慢慢的去劈那个柴，好，最后就是跟两个仆人，然后开始慢慢往那里走。那在这个过程中，好，也许他没有抱怨，可是他当然要问呐、啊，他要问天主啊，为什么你要让我的孩子奉献？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说，在当时的中东啊，就是说早期我们都晓得说，宗教都是以人来做奉献，后来才改成羔羊，改成山羊。所以就说当时也许这个伊撒格大家就说，哎呀，他笨笨的，就怎么自己背着这柴就上去了。好，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是说以人来做祭献，又是守身子要做这样的话，那伊撒格他一定要听命。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最后用一个羊来代替。从此就是说，在圣殿的祭献就再没有用人，而是用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的时候，就是当时耶稣生出来以后，好，耶稣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就是用一个奉献他，也是用一个斑鸠啊，把耶稣赎回。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他一定跟天主说话。好，天主来找他，他一定会跟天主说话，这个就是祈祷。所以我们就说，天主是主动的。那从那个出谷记3章1节到10节，就是梅瑟。就天主召叫梅瑟的这一段也是非常的清楚，说天主先来找他。好，天主召叫梅瑟，他先来找他，因为梅瑟在放羊，他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就说忽然他听到有一个声音，因为他看到前头有一个荆棘在烧，他说为什么这荆棘一直烧，可是烧不毁，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说荆棘很容易就烧毁了，可是怎么一直在烧，烧不毁，所以他就跑到前头去看， 那个就是一个标记啊，就是这个标记让他去看，看的时候就是天主用这样的方式来召叫他，用一个烧不毁的那个荆棘。那这时候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就听到啊，天主跟他说，在那个荆棘丛中发出声音说没色没色，然后他就说我在这里。那天主就说你不可到这里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好，然后之后又说我是你父亲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让梅瑟认识这位召叫他的究竟是谁。所以我们知道说天主在召叫的时候他是主动的，他看到梅瑟以后，梅瑟知道这是天父，然后天主告诉他说啊，我因为听到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的声音哈，已经上达天庭，所以我要你去解救他们。那梅瑟当然他会讲说，哎，我是谁，我怎么敢去跟谁谁谁说话等等等。就说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哈，就是说天主召叫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啊，都有一个使命，总是有一个理由啊，有一个原因。好像梅瑟他自己看到那个荆棘在烧，那另外就是我们在看那个撒母耳，撒母耳因为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就是说很老了还没有生育，然后就去圣殿求说希望有一个孩子，那然后他生了这个撒母耳，那撒母耳从小断奶以后就送到这个圣殿来。所以他的师父哈，那个司祭是叫厄里。那当时他也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撒母耳睡觉的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说撒母耳撒母耳，他以为是他的师父在叫他哈，他就跑去就说问他说你叫我做什么。那这个厄里说我没有叫你，你赶快回去睡。他后来又听到叫撒母耳撒母耳，他又跑去又去问厄里。厄里这个时候就知道说不是他，一定是有天主在召叫他，所以他就说假如你等一下再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就回应，好，回应说天主我在这里，请你派遣我，好，等等。就是像这样子的天主召叫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很大的先知啊，很大的先知。所以他那个司祭厄里，他就是在司祭厄里那里学会了聆听上主的话。因为司祭厄里特别跟他说等一下如果你再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哈，你就是说上主请你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有人教他，因为他最初并不知道说这个声音来自哪里，他一直认为是他的哈师父那个厄里。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也从很多人的分享中哈，很多人的分享中去学习怎么聆听上主的声音，好，怎么聆听上主的声音。所以这里他就说他的母亲，好，他的母亲站在上主的面前，好，那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九节一直到十八节。就是他这里就是他的母亲因为没有啊没有孩子，他到这里来，好，到这边来祭献，然后他自己站在上主的面前求，好，求上主给他一个孩子。所以他站在上主面前求的这个也是教导撒母耳，后来他自己每样事情要发生他都是在上主的面前求上主。所以我们自己说这个祈祷本身啊，我们知道天主召叫我们必定有他的用意，我们如何回应，这就是我们的祈祷。就说天主把他的渴望好，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渴望，我们自己也渴望他和他的渴望相遇。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下一次再见。下次我们就开始讲新约里的祈祷。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的深传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